亲阿爸天父，感谢赞美神，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又学习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神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学习过圣洁的生活，愿意做那神为神所用的贵重的器皿，求神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灵中的祷告，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可不可以帮我们吴杰，可不可以看看那个这个 slide 怎么没有动了？OK。那我们上次呢讲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那么以前保罗写书信呢，我们查考很多保罗的书信，你就越查考越发现呢，保罗写书信呢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条理性，很有系统性的。那么提摩太后书呢，它是一个，如果你从前书来看是一对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嘱咐的话，后书他就对提摩太提出了很多的挑战。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呢，他讲对提摩太讲，你在今世你会面临的试炼的面临很多的试炼。那么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就论及末世的危险。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个四个这个 P 这个词 perseverance， 第一章 perseverance， 第二章他就讲这个 pattern， 你是如果是真是信神的人，你有什么样的性格，你要什么的模式。第三章、第四章讲末世的危险，那么就会很叫第三章是讲这个 perils of man of God， 那么第四章讲这个 preaching of the man of the God。 那么这里第一章他提摩太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提出什么挑战呢？他挑战他，你应该像眺望你神给你的恩赐，如何眺望，然后呢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然后呢要交托你所教你的善道。那么保罗呢同时呢给他的挑战以后，他也鼓励他，你要有，因为要从神来的生命的应许，要从神那里支取了你的能力，然后呢要相信神给我们的信徒不能朽坏的生命，然后呢以他为自己为做榜样。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第二章，同样呢对提摩太提出了很多的挑战，挑战他要在主里面刚强起来，要跟主一样同受苦难，要把神的嘱咐交托给那些信神的人，按正义分解争道，要远避那些无谓的一些争辩辩论。然后呢但是呢他也鼓励他，他说神的道呢是不会被捆绑的，然后呢神是可信的，依靠神有坚固的根基，不管有多少的假教师有很多的挑战压力，但是靠神的根基是可以站立得住的。然后呢讲这个以基督的榜样他的经历呢鼓励他。那么这卷书呢就是跟后书就说是非常有层次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就是感觉到就是说保罗对他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第二章的这些大纲，简单的说你分两大段，第一段呢就讲这个基督，你做你要鼓励提摩太做基督的精兵，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然后教了他鼓励他做无愧的工人，是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那么基督的精兵有些什么条件呢？他保罗就像我们讲这个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比喻，主耶稣也喜欢用比喻，保罗写书信也很喜欢用比喻。他比喻呢，那基督徒你要做什么样的人是好的基督徒呢？是要当教师，要当精兵，要当运动员，要像农夫一样。他鼓励他要勇敢为真理而征战。那么我们是主的仆人，那么就是主的精兵。我们看到保罗很喜欢用这个士兵来做比喻，但是呢我们这里有特别用精兵这个词。那么我来看什么叫做主的精兵然后做无愧的工人。保罗在这里呢也鼓励提摩太做无愧的工人，不但在这个神的面前呢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认识异端的危险，认识那些假教师传的这些异端，要追求圣洁的生活， 追求圣洁的生活，怎么样做好的仆人，用温柔的心对待教会的众人。那么我们来详细的看每节经文到底是讲些什么东西。那么开始呢，他就讲，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儿，我们讲到这个提摩太呢，是保罗属灵的儿子。那么在这个我们讲这个第二章呢，他是很有人情味的。那么保罗呢，在这里呢，就是真的把他这个为父的心肠，就是很非常有亲切的感情就写出来。他说：“我儿呢，对他有非常深切的期盼，怎么样才能刚强起来呢？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那么这个地方，你看那个保罗用词啊，是非常的严谨的。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要，这是一个选择的动作，就是要呢是一种你能不能够自己坚强起来，你要做这种选择，你要用这种刚强的心态。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刚强，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在心智上已经衰退了，我们先还没有做就已经打了退堂鼓。那么他说，你要在心智上衰退的话，你不想刚强，即使是主要你刚强，你也刚强不起来。那么在就说你要首先在心智上选择刚强，但是呢，不是光凭心智你就能刚强起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叫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呢？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新鲜的空气环境里面，那么我们就觉得精神很好，你像鱼在清洁的水里面，那么就格外的活泼。那么信徒呢，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呢，你也会自然就会刚强起来。就是说，但是你要选择，你愿意去刚为主刚强。那么这个刚强呢，那么神就是赐下责任，赐下恩典。那么同时呢，他教人凭着这个你的神赐的恩典，你要愿意去支取这份能力，那么你就会完成这个责，完成这种就是说神给你的托付你的责任。但是没有恩典，没有能力，你也没有不刚强不起来。那么恩典本身呢，就是神给就是自己的生命啊。那么刚强起来呢，而且这是对付仇敌最好的办法，因为呢，我们看见在属灵的这个征战中呢，很多的软弱，你往往得不到这个撒旦的这个怜悯，因为这个他。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经常说啊，这保罗这彼得在书信的说，这个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所以说呢，你在撒旦的面前软弱呢，你是不会得到就是说好的下场。那么就是不能在主里的就说主呢，你要依靠支取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才能刚强起来。那么下面再看这个第二节，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他就提到四个那个真理的传承。那么短短的几句话呢，他谈到这个真理的传承呢是四代人。哪四代人呢？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我那么就是保罗。那么保罗呢，你说的是保罗是第一代，那么就说你。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那么第二代呢就是提摩太，第三代是什么呢？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第三代就是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第四代呢，那就是别人。就说保罗呢叫提摩太，因为什么呢？提摩太他要保罗要提摩太赶紧离开以弗所到罗马与他会面，但是同时呢，那个时候假教师的影响还在。那么很多人呢，这时候离弃了保罗，说保罗呢就非常的忧心忡忡呢，他就特别特别重视这个，要提摩太在临走之前呢，必须把这个使徒的教训传讲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这个看见这个保罗呢，对这个真理的传承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好。我们讲做这个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什么是精兵？ Good soldier。 那么在我在听这个准备的时候呢，就看今天那个科绍韩牧师呢，他讲这个精兵啊，就很多时候就是像特种兵，神的特种兵。你知道当兵呢，就是说实在很少的国家你是就是 mandatory 就是说去服兵役的，因为呢这个当兵是很辛苦的。我们很多弟兄呢都有这个去服务的这个经历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这基督徒呢成为天国的这个军兵呢是天然的，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愿意要有这个为天国这个成为天国士兵的这种心态。因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你有很多的属灵的征战，那么基督徒既然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兵呢，你就要有这颗不要怕为基督受苦的这个心态。那么士兵呢，他是为国家利益做前提的，就一切为了这个胜利。那么你不要做逃兵，不要做逃兵。那么我不知道，就是现在我们今天讲这个巴以战争啊，我前段时间看这个内塔尼亚胡的，我们不讲这个总理他这个执政怎么样，他的这个自传呢叫 Bibi。我当时看了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呢，是他们真是非常的愿意为国家，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非常的忠心。然后这次不是巴以战争以后，说是有30万的这个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赶回去，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不是那种正式的兵，但是他们愿意为国家付出。这个内塔尼亚胡原来是做特种兵的，那么当时呢他这个人很聪明，然后呢他好像在我忘了在那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读书，还是后来去 MIT 读研究生。但是他为了就说为了当时国家的需要，他就给 MIT 写信，他说我要推辞。就说他们这些人呢真的是愿意为了就是国家的这个需要，把自己的需要呢放在一边。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这方面的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很多人学习。那么做这个精兵呢，做这个特种兵呢，受到的训练受到的苦比一般的兵士呢要多很多，要多很多。那么精兵呢，他们的训练，他们说而且就是这个精兵啊，其中这个讲到这个苦难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说很多我在听这个科绍韩牧师讲这个基督徒跟那个一般的人，这个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世人他们愿意永远是努力去改变环境，我们想到改变了环境我的生活就一定会过好。但是基督徒呢，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信仰会帮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面都能够有好的心态，有平安，有喜乐。那么精兵呢，他们就是在什么顺利的时候能够打胜仗，但是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克服困难，也能够打胜仗。那么而且这个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的话，不光是说灵性很高的人才要做精兵，不是说传道人才要做精兵，而是要求我们所有的人都愿意做基督耶稣基督的精兵。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所有的人都穿全副的军装，这是在以弗所书6:11所讲的。然后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什么叫事物缠身呢？我觉得他这个英文可能讲的他的翻译是事物缠身叫 in civilian affairs。那么如果要当兵的话，你就要专心，不要被那些属世界的物质，那么今生的一些暂时的事物缠累。那么我们在那个刚刚查考哥罗西书3呢，我们也讲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像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你要专心，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吃也需要穿，但是呢这些都是暂时的。那么世上的人穿衣服呢是炫耀自己啊，引人注意。基督的精兵呢，你穿衣服是为了朴素，为了整洁。那么我们基督的精兵的吃呢、住呢、世俗的事呢，不是不重要，但是呢，你不要把你的心思呢专心在这一方面， 我们这些一切的需要呢，要与世人有别，不要为这些事而缠累，好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么专心当兵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为了国家的利益，让他不辜负国家的期望，能做一个成功的士兵，来保护国家的利益。那么同样呢，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呢，也应该专心求主的喜悦，不要只求自己的满足。然后他接着讲，要像得冠冕的竞技员。那么就说当时呢，希腊人呢就经常举行一些全国性的比赛大会，那么这些优胜的人呢就可以得到冠冕，是花跟树叶就是编成那些冠冕戴在头上。那么这些比武的人呢，他们一定要就是严格的遵守规矩，那么在就是就不要不然就会被取消资格，当时非常严格的。那么用属灵的话来说，我们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用属灵的话来说，就是说基督的耶稣是精兵了，你得胜的话也要照规矩。我们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规矩呢？就是要凡事按真理而行，那么与罪恶的这个权势征战，就不能用关于属血气的手段，用属这肉体的拳头呢，来用这些世上的这些势力金钱来取胜。我们要支取圣灵的能力，按照真理来行事，这就叫做按规矩，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然后讲这个先得粮食的劳力农夫，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么圣经里面很喜欢用这个农夫啊、种子啊这些比喻。那么劳力的农夫，那么爱惜光阴啊，抓住机会按时栽种，那么就是好像比较合情合理。那么先得粮食呢是合理的。那么基督的精兵呢，也要比别人先得属灵的粮食。那么勤劳的人呢，你多读圣经，多得智慧。那么努力做教人的工作呢，你也多得属灵的种子。那么特别注意在这个先字啊，先就先得粮食。那么传道人呢，如何带领这个信徒在灵性上呢，在主的话语上呢，走主的道路。那么你要做传道人，你就要先得亮光。那么别人看不见的危险呢，你先看见。那么别人未看见的属灵的好处呢，你先看见。这个先得是很有意思。那我今天讲听的那个巴勒克讲到，我他就讲这个进葡萄园啊，后到的好像还到在领先得好像是先得奖赏。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他是强调一个方面，但是那些如果你真是愿意付出辛苦做劳力的农夫的话，其实你有很多先得到福音的美善。那么先得的意思呢，就讲那而且那个在路德那个路加福音不也说呢，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么今生呢，如果你先得的话，你今生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福音的美善。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也讲到，就说这些先得的劳力的农夫，你先得了福音，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得到了从上帝来了智慧，那么你很多时候你在与这个你的家人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你可能很快的能够得到改善，比人就先得很多的这个，在顺境中呢，你能够得与人分享。你在逆境中呢，一样有平安跟喜乐。这种事情就是你今生得到的，就说福音的好处、福音的美善。那么先得呢，在这里也强调说，先得呢，你不是光是保留为自己所用，你是自己先自用了，然后把自己所得的亮光呢，也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得着。这是先得的这个意思啊。思想使徒的话和榜样，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主必给你聪明这个词是 insight， 主会给你聪明，让你看到你这些教导你的这些话的这里面的含义。就是说这里让提摩太呢，他前面讲了三个比喻，他说我做这些话你要思想，你要去思想这些比喻的重点是什么。 主呢会给你这个聪明，那么这是主赐下的恩典。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这个属灵的智慧跟那个聪明呢？你就要经常真的是经常去 reflect， 就是说好好的思想。那么在这个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这个耶和华呢赐人智慧，那么知识跟聪明呢都是从他口而出的。关键这个词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去思想，不是要读了就读了，而是要真的是花心思花精力去想。然后他在讲这个第八节，他说你思想这些话以后，但是呢归根结底你要明白什么是耶稣的福音，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那么这个是他就教导他，你传这些东西啊，做这些所有的事情，你一定不要忘记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你传的福音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的你纪念耶稣基督什么事情呢？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后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基础。耶稣为我们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那么他就说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呢也要复活，他的复活呢就是证明他是来得荣耀的那位王。那么这样呢我们他是王，那么我们就会要忠心乐意的为他传扬福音。你看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他讲基督耶稣，有的时候讲耶稣基督，这个文字很巧妙一个东西，它的先后顺序，它出现的频次都给你很多的启示。那么前面讲基督耶稣的时候呢，好像它的重点是基督，基督呢就是强调他是弥赛亚，他是神。那么耶稣基督呢这里强调他是一个人性，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人，然后他同时也是神。那么就是他这个有些很微妙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我觉得就是说读圣经的时候呢多思考这些他有些用词的一些不一样，所以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那么福音的核心呢，你而且你我阅读这个保罗的这个书信啊，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保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你看看他前前后后所说的话 remarkably consistent，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致。而且是什么呢？你看他说他这里讲这个前面讲这个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其实罗马书里面他讲了同样的事情，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的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的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这就是福音的核心啊，那福音的核心就是罗马书一章那么三到四节。那么在很多的章节里面呢反复的强调这个，而且是基本上是同样的语言。那么但是呢这个地方这是福音的核心，它是他所传的福音，但是很多的假教师他们就反对这一点。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那么假教师的重点攻击路对象就是福音的核心，就是讲这个复活的这件事情。那么但是呢保罗就给提摩太反复强调，这是福音的核心，这也是我们那么信心跟德律之源啊。那你怎么样传福音呢？保罗就给提摩太说你要舍己，你要舍己。这节圣经保罗就说讲保罗怎么样甘愿为福音舍己。那么这种舍己的精神呢是你做基督精兵所必须要的。说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罪恶，是魔鬼，是肉体的情欲。那么你不能舍己的话，你不能就说打胜仗。那么耶稣基督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服从我。 那么保罗说，我为着福音受苦，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那么保罗为什么他愿意为什么会为这个福音受苦难呢？他因为他说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他觉得这个为福音受苦他是是值得的，那么他愿意接受很多人的一切的不公平的待遇。那么这个地方比较难理解的是什么呢？我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神的道很多时候有人就用人的逻辑来说啊，他说你们信福音有什么好处啊？你看他得了什么下场？被关监狱，坐下大狱啊，被捆绑像犯人一样，被杀头。那么技巧人就像当时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你不是神吗？那你自己下来呀。但是神的逻辑跟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神的逻辑是什么呢？你做这些事情，你最后的结果是你的福音能不能够传开，能不能让很多千千万万的人得到拯救，能不能让千千万万的人得到救恩。你看保罗为主受了捆绑当犯人，结果怎么样呢？他的见证反而是非常非常的有力的，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他的死亡成那个，当时我昨天还看见那个一个 documentary 讲这个天主教，当时罗马呢，当时原来是罗马帝国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就是在这个受到很多这个欧洲的一些他们叫 pagan barbarians， 就是侵占攻罗马的时候，从几十万的一个大城市，大文明的城市，最差的时候只有3万人，在一个是最欧洲最危险的地方。即使这样，保神的福音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千千万万的人都能够接受福音的好处，就说明这个神的这个工作呢，是与人的这个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人被捆绑了，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逻辑呢是他的神的道呢反而被能够让千千很多的人呢能够相信十字架的道理，神相信十字架的道理。不但有舍己，还要忍耐，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为谁忍耐呢？为选民，被节选的，没有蒙节选的人忍耐。那么你从上下文来看呢，好像这里讲的不是那些尚未得到耶稣救恩的那个一些外邦人，这里的上下文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指那些被未受这个我还未得到基督救恩的犹太人。那么用保罗的传道的职分来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他的目的呢是传福音给外邦人，他呢但是呢他因为他愿意为他的犹太同胞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所以说呢他为了这些选民呢他愿意忍耐。因为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当时我们讲到他很多的迫害呢是被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迫害的，但是为了这些犹太人他的犹太同胞同样得到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呢，他愿意忍耐。怎么样忍耐？凡事忍耐，凡事忍耐。那么他讲到这些，他说你应该像要刚强，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像运动员，要像农夫。你要记住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核心，你要舍己忍耐。你得了做这些事情，你会得到什么呢？你会得到盼望跟荣耀。那么用可信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同死与同活。那么这个同死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们在周五查经的时候也是讲这种，可以说是这种 proclamation， 用巴勒斯的话就是说相当于这种你是在 就是在在身体方面呢，像这个像耶稣一样为他而死。那么我们为他同死呢，就是相当于就是如果真的与这个耶稣基督同死的话，那么我们把我们的旧我给埋葬了，给旧我给老就是老人给埋，旧人给埋葬了。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双关的意思，因为什么呢？我们讲的保罗呢，他知道他即将寻道，那么他说我愿意与基督同死，那么我就说如果真的是跟随基督的脚步而死的话，那么一定会有这个复活的盼望，跟神一样复活，要不要惧怕这个身体的死，因为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说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那么忍耐若能忍耐 endure， 那么也必他欲与他一同作王，那么忍耐为福音所受的这个逼迫呢，会说为主寻道，那么也可以和他一同作王，那么所以说为这个福音的缘故的忍耐，耶稣基督当时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但是他愿意忍耐，正是他这样的忍耐呢，他成为万王之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说如果那么忍耐呢，就是你这个做王的一个准备。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受的一些压迫或者一些痛苦呢，都是训练我们如何来忍耐。那么下面接着讲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也讲了这个耶稣曾说呢，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么那里的不认呢，是指不信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呢，讲这个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里的不认呢，有点不一样。这里的不认呢，是关于这个信徒得救的问题。那么就说如果我们不认他的话，那么就是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到时候他就也必不认我们。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那么上半节他就讲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是补充上面十二节的下半段。上面说不认，那么是关系这个信徒的这个失败跟荣耀。那么我们失败了，对他失信，那么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可信的，他就说在这个因为他呢是不能背乎自己的，就为什么我们失信的时候神仍然是可信的呢？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他是出于他的本性，他的人就是这样。那么他就说他的性格就是信实的，是不能背信的，他不能背乎他的，我们说是公义的神，是仁慈的神，圣洁的神，他是不能违背他的这种，就是说那种 nature。 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好像我在读的时候好像觉得有点矛盾啊。他说开始说你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然后他又说我们众人私信，他人是可信的，他不能背乎自己。就我就在想说他到底是讲什么意思呢？然后那天我们在查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呢，那巴勒斯就讲这个圣经里面也讲这个你饶恕人多少次呢？说70次。那么神好像是永远给我们找悔改的机会，只要我们很悔改，我们纵然失信，但是神呢仍然是可信的。但是呢如果你的心很刚硬，你神给你无数次的机会，你仍然不愿意回转，那么神呢，而且在我们在就是说在人的面前你永远不敢承认你是基督徒，你永远不承认说神是你的救主，那这样的话你最后神也是不会饶恕你的，他不会认我们。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就想通了。那么这几节经文呢，我觉得从英文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它是实际上是好像是当时的一个诗歌的形式，可能字有点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我觉得 他这个呢，好像就是一个诗歌的形式呢，是排比，然后呢就讲得很清楚。这几句话就是说，我们读中文呢，好像有点绕来绕去，有点读不清楚。If we died with him, we will also live with him. If we endure, we will also reign with him. If we disown him, he will also disown us. If we are faithless, he remains faithful, for he cannot disown himself. 我觉得英文呢，就说这个他这个。我觉得读起来呢，就啊，我读的非常的很就清楚很多，清楚很多，因为他当时好像就是当时一个诗歌的形式。那么这个前面就讲这个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讲得很快，今天内容比较多啊。好，我们今天呢看看今天的内容比较多，那么下面我们讲这个做无愧的工人。那么今天能够讲多少讲多少啊，尽量能够讲了。那么从第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他就讲做无愧的工人。那么当时我们讲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个背景，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建立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假教师，那么他们呢提出很多的这个，而且这个假教师呢很喜欢去争辩，为一些很 trivial 的世俗的事情来争辩，人一争辩就很容易把人，就说这些信徒啊，教会里面的会众呢就带偏离，他用成是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ruin。 那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鼓励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认识这些异端的危险。那么要鼓励提摩太，尤其他是年轻的传道人，那么怎么样做圣洁的个人生活啊，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啊，一起追求灵性上的长进，做主的仆人。那么这就是这一大段，就是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他讲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节一节来看。那么他说，你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就有些好多信徒啊，当时为了一些事情，小事情，那么就来做争辩。那么当时的希腊人，我们知道希腊人是很喜欢很多的雄辩家，那么很喜欢为哲学上的事情，好像是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智慧的，为这些事情来做争辩。那这些的目，这些人呢，很多时候他们的目的呢，他们并不是为了明白真道，而是得到为自己争荣耀，那么把对方难倒啊，显出自己呢才是有才干有学问的人。那么保罗就特别的提醒提摩太说，言语的争辩呢和灵性上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那我听那个寇少海牧师，他有些人有些教会他就愿意争论，他说要不要弄明白，到底是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啊？是什么时候是这个真的是面红耳赤？这些事情就是说重不重要？也重要，但是呢，你争论这些事情是没有结果的，没有对和错的。那么你对这个实际灵性的追求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本章呢就反好几次就提到这个言语的争辩呢，提到它的坏处。那这些坏处什么呢？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ruin 他们。那么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而且特别的强调最危险的什么时候，会到不敬虔的地步啊、不敬虔的地步。那么假教师呢，在那个杨宇讲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这个假教师呢，他们的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专好问难，争辩言辞。那么忠心的信徒呢，就不要为这些言语争辩，不要参与那些不着边际、没有圣经根据的这些虚谈，没有这些圣经根据的虚谈。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竭力是愿意为神付上代价，尽自己所能的在神的面前蒙喜悦。无愧的工人就提醒我们啊。 做传道人是就是神的工人啊，你不是不是做属事工作的，你不是雄辩家，不是什么博士，那么不是理论家，而是要正义分解正道，正义分解 correctly handles 啊，正义分解。那么你这些词呢？这个词呢，在好像在这个我看了一个资料，他说在这个新约里面呢，只用过一次，也只用过一次这个正义分解。它这个希腊字是就是他说这个词呢是它原意呢是把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把它正正的把它割开，完全真实的公正的毫无偏见的把这个东西给分开。那么要达到这个地步呢，你必须竭力追求神的喜悦，按正义分解正道。那么按正义分解正道，那么反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异端，有很多世俗的虚谈，世俗的虚谈 godless chatter 啊。什么叫世俗的虚谈呢？就是在这个就是可能是败坏人信仰的一些世俗的学问或者道理，那么这些道理呢是与真理相对立的。那么比如说他讲的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下面的几个例子17到18节，他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什么意思呢？就说在就是他说你们已经神复活，耶稣他们也说神耶稣基督也复活了，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就过了，后来的人呢是不会复活的，后来的人呢不会复活。这个呢就让很多的那个当时的这些信徒呢就丧失了信心。他说我们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为什么要信神呢？那么就说他们呢这些世俗的学问还有道理呢，实际上是跟真理相对立的。那么追求这个灵性上长进的人呢，他们就要在脱离，就是避免要远避这些世俗的虚谈。这样的话，你才因为那些人呢，就会越追求这些事情，盲目的接受他们，你就会落到不敬虔的地步。那么他说，保罗这里形容，他说他们的话呢，就像毒疮一样。那么这是毒疮呢，我们知道是很腐蚀性很强的，会很快的扩张啊，那周围的这个就是肉呢也会变腐烂，这种让人难以忍受呢。他用这种很形象的比喻呢来形容这个异端的这个危险。那么异端的危险呢，异端有哪些特征呢？异端的特征首先就是否认这个圣经是唯一的权威，那么他否认基督的神性啊，歪曲基督的救赎，那么反对基督身体的复活，反对基督的身体的复活，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这些异端呢，就说这些特征呢就很容易败坏人。那么这些很多就是违反圣经的一些教导，违反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使徒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呢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也是在使徒行传24章15节，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在哥林多前书6章4节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也叫我们复活。所以说他这个前面这个讲这个这些人的偏离真道，说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他们就说这些复活的事情呢是主耶稣跟使徒呢亲自教训人的。那么主耶稣呢在世上的时候也很清楚的对人说呢，就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这些就是说在反反复复的讲了这个复活呢是主耶稣复活，我们信他的人也会跟主一样复活。那么这样败坏的人呢，那么他们在说这些话呢就很让人这个丧失信心，很让人偏离正道。这就是一些异端的危险。 但是保罗就鼓励提摩太说，虽然有这些异端的危险，这异端是非常有危险性的，但是你只要靠了神，靠了神坚固的根基 firm foundation， 你就可以站立得住，可以站立得住。就说虽然那些假教师的教训呢可以迷惑人，是可以迷惑人的，但是呢你如果对神的这个按正义分解真道，真的是理解什么是真，什么样的真理，好好的接受神的真理，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你有坚固的根基，那些假教师的教训呢不会迷惑人，他迷惑的呢只能是那些没有跟他们同类的人，或者是就说对这个真理的理解不深的人。你有深刻的，你有坚固的根基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工作呢，这假教师的工作呢是不会对你有影响。那么上面的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呼叫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说凡是属灵的人，你都有印记，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所有的印记，那圣灵呢是住在教会里面的，那么教会就是圣灵的殿，那么圣灵呢 不单是信徒个人的印记，也是教会的印记。那么就是说在人来看来，就是教会里面鱼龙混杂，好像有的时候觉得，但是呢很难分辨谁是假信徒谁是真信徒，但是神呢通过圣灵他能够认识谁是他的人，知道谁的身上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保罗呢他也就是说提醒提摩太说，凡呼叫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就是说你口里称主的名其他的名来行事，那么自认为是主名下的，那么你就应该离开不义。如果口里承认自己是主名下，但是呢所说所讲的都只是败坏人的信心，那么这些呢就是假敬虔假冒伪善的人，这些人呢是最大的不义的人。那么呼主名的人你要用心灵跟诚实，那么你就说要离开那些做不义的事情，要离开做不义的事情。贵重的器皿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我们讲这个我们信徒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给每个人的恩赐，那么很多时候读这很多人读了这些经文就说哦，他这个比喻的重点呢就说各样各样的器皿，不管是金器瓦器金器银器还是木器瓦器，都有价值，都有价值，你按自己所有的才能就来做该做的属主的事情就好了。但是这节经文的这个重点呢它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这个金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他说金器瓦器你在大户人家就存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放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存放来展示贵重的东西，但是呢也有一些做卑贱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过那个坛玉啊，坛玉就是那很卑贱的事情。他说呢就说家里面有不同的器皿，个人都有各样的这个用处，但是呢这里呢他说不只是表明各种各样的器皿有不同的用处，而更是表明呢神家里面的器皿呢各有不同的价值。我们要力求去做那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因为神的家是大户人家，你只有做贵重的器皿呢，你不要去做那些卑贱的事情，你要努力的去做贵重的器皿，才与大户人家的这个自家相称。那么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呢？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脱离卑贱的事情啊，你要洁净自己，靠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自己，愿意被这个耶稣基督的血洗净，那么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么主要用的呢是圣洁的器皿，那么圣洁的器皿也就是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的器皿，那么愿意大家有这个心智愿意做贵重的器皿，愿意去除去心中那些脱离罪恶除去一些卑贱的事情，那么这样就说 让我们的心呢愿意被圣灵充满，这样就能成为合用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各样的善事呢，就这个卑贱跟卑微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卑贱的事情是呢是那些不圣洁的事情，但是卑微的事情呢不一定是不圣洁的事情。很多时候就各样的善事呢可能被人称为认为是卑微的，那么一些小事情，但神呢是很看重的。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卑贱跟卑微是不同的。卑贱，那么卑贱呢是因为罪让人受到羞愧，卑微呢是看得微小，但在神的眼光里面仍然是尊荣的啊。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然后要做各样的善事。然后最后这个保罗呢就鼓励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少年的私欲呢，就不光是指就男女方面的这些，也包括吃喝玩乐呀、放纵肉体的事情，还有一些比如说不合圣经的各种欲望啊、好高骛远啊、喜欢出风头啊、凭血气用事啊。这保罗呢他也劝告他，你要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他说，保罗就说，你应该跟什么样的人亲近？应该跟那些追求灵性的长进的人。那么青年人聪明啊，有就是很有愿意去追求，但是呢，也很容易被别人带偏，受别人的影响。那所以说，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对这个年轻人，就是说，而且是或者是刚来的信徒呢，就是、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怀他们，让他们呢就够对他们灵性上的追求呢，要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在里面走正道。那么这里提到，就是保罗这里面提到几样属灵的品格啊，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么就是他说你要特别注意这些，就追求这些。和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呢，要弃绝。但最后呢，他又讲了这个提醒提摩太啊，他说，因为当时呢，在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呢，失败什么地方呢？你失败在不知道怎么样抵挡那些对待那些抵挡的人，抵挡这个传道的人，一个教会。这个传道人，他如果不能够好好的对付这些人的话，这个教会是不会成功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往往有这些抵挡，就是说传道人的人。那么保罗这里教他说，神的人呢，神的仆人呢，不可增进，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那如果这个处理的态度不当呢，就很容易让教会分裂。那么保罗就怎么教导提摩太呢？你首先态度要坚决，但是呢要温和，要善于教导，平静的心才有公正的态度。那么传道人对那些这个抵挡人呢，要用温和的态度，要一个良善的这个心。那么虽然说他说抵挡人呢，他们有可能所走的路是错的，但是你要用温和的劝诫那些抵挡人，给他们悔改的心。神永远愿意给这些人悔改的心，那么教导他们，让他们用柔和的态度呢，把真道解明出来，然后呢，希望有些人得到悔改，能够回到正道上来，可以明白真道。但是呢，就说，但是仍然要坚决的反对这些异端。那么，但是呢，你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要让这个真理的亮光呢，就说照亮他们的心啊。希望就是说神呢愿意每一个人愿意悔改的人呢都能够悔改。那么这种无愧的工人呢，这就是一无愧的工人对这些反对他的人应有的态度。那么对主做主忠心见证人的这个七个特征，我就总结了一下，要善于忠心的教导别人，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啊，耶稣基督的精兵，愿意受苦啊，愿意坚持真理啊，得冠冕的 竞赛者，劳力的农夫要辛勤，要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要做神无愧的工人，做珍贵的器皿，最后要做神的好仆人。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句，我就很喜欢这几节经文，这也是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歌。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一下今日的这个经句啊，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也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左用。好，我们今天不好意思，今天内容比较多，比较赶，讲的比较快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神，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学习这么宝贵神的话语。求神你就给我们有做基督精兵的这个心智啊，愿意在坚持神的真道。求神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学习圣洁，追求圣洁的生活，做神那无愧的工人，让我们愿意做为神所用、合神所用的贵重的器皿。求神就帮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能够查考神宝贵的话语。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常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好。